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天是2015年4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华盛顿时间凌晨五点。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也门立即停火，逊尼派穆斯林领导的联盟对也门境内的什叶派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潘基文星期四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警告说，也门陷入战火之中，并表示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所有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并参加谈判。潘基文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说，联合国支持的外交进程仍是结束旷日持久战争的最佳途径，这场战争严重影响了地区稳定。自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于三个星期前对胡塞反政府武装展开空袭行动以来，已造成至少700人死亡，据信胡塞武装得到伊朗的支持。本月早些时候，联合国驻也门特使比诺马尔离任，他未能促成双方进行和平谈判。一家中国法院判处一名记者7年监禁。该记者律师星期五说，他的罪名是向一个外国网站泄露一份中共内部文件。去年11月，中国当局对现年71岁的高瑜进行了不公开的审判，并被判定向外国人提供国家机密。高瑜对控罪予以否认。该文件警告不得传播西方民主、普世价值、人权以及新闻自由，中共认为这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高瑜的律师表示，他们将对判决提出上诉。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试图主导国际关系，但他也表示，俄罗斯将始终对合作持开放态度。普京是星期四在俄罗斯电视台举办的一年一度现场问答会上讲这番话的。在谈到美国的时候，普京说，声称自己拥有独特性的世界霸权，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权力的唯一中心，他们需要的是附庸而不是盟友。普京说，二战结束后，莫斯科曾试图把自己的发展模式通过武力强加于许多东欧国家，但是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然而美国人也正以同样的方式试图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全世界，他说他们也会以失败告终。普京总统还说，美国向一些欧洲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参加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二战欧洲战场结束70周年的活动。乌克兰一名知名记者因其亲俄观点而被枪杀。乌克兰内政部在网上一份声明中说，今日报的主编奥勒斯布兹纳在基辅住所附近被两个蒙面枪手开枪打死。星期三，终于前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乌克兰前议员卡拉什尼科夫在基辅的寓所外也遭到类似的袭击身亡。去年曾前往叙利亚的一名俄亥俄州男子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罪，据称他在叙利亚与恐怖主义分子一道接受训练，回到美国意图对一个美国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现年23岁的穆罕默德是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居民。星期四，美国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穆罕迈德提出起诉。美国司法部说，穆罕迈德从叙利亚返回美国，企图袭击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军事基地，并以处决方式杀死3至4名美国军人。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表示，星期三驾驶单人直升机降落在国会山的佛罗里达州邮递员，实际上一直是在雷达的监督下飞行。一名联邦法官星期四指控61岁的道格·休斯违反了限制飞行规定以及非法驾驶一架没有注册的飞行器。与此同时，国会议员们要求知道休斯是怎么样可能把直升机降落在国会山的。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
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Danny， 今天咱们节目的开头很有气魄嘛？
咱们内容也很精彩啊，你给介绍一下吧。
好，今天咱们要去长跑，锻炼一下耐力。
I get up each morning, put on my running shoes, and jog for over 3 miles.
看看刚来美国的人对这个国家的印象。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everything was really spread out.
讨论更多在生活中给自己舒压的方法。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菜鸟和没辙了。
当然，咱们还是先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fast-paced. Fast-paced is spelled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快节奏的。旧金山有家小店专门将邮件转为手写的书信寄给收信者。店主说，
We move in such a fast-paced world that sometimes that world can feel kind of cold and impersonal.
我们生活在一个如此快节奏的社会里，有时会让你感到冰冷和不近人情。
Compared with fast-paced cities such as New York, I prefer to live in the suburbs.
与纽约这种快节奏的城市相比，我更喜欢住在郊区。
In the fast-paced world of email and instant communication, the postal service has experienced drastic decline in volume in recent years.
在电子邮件和即时通讯的快节奏社会，邮政业务量近年来急剧下降。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Fast-paced, 快节奏的。那么慢节奏的就是 slow-paced?
That's right.For example, a lot of Americans think Europeans live a slow-paced life.
没错，去欧洲旅行过的好多朋友都跟我说啊，那里的人生活真是慢悠悠，可悠闲了。
So, do you prefer a fast-paced or slow-paced life, Yanglin?
在工作的时候，我希望节奏快，效率高。不过下了班，我当然希望悠哉悠哉，慢慢地享受人生啦。
你要求还挺高哎。好了，咱们先继续听节目吧。
好，让我们一起来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今天 Larry 和李华一起去听个讲座，上课前聊起了彼此的兴趣。李华要学到两个常用语 ，glued to one's seat。和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Larry, 老师上次布置的作业你做了吗？第五题怎么写啊？
Number five, I didn't do that one either.
啊？第五题你也不会啊？那怎么交差啊？
Hey, we can ask Amy. She probably knows how to do this problem.
Amy?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她肯定会做呢？搞不好她也跟我们一样啊。
But she'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 during the lectures. I'm sure she gets good grades because she pays so much attention.
你说她每次讲座都粘在椅子上，啊？有人恶作剧吗？
No, not literally glued to her seat.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means to be so interested and involved with something that one doesn't move at all.
哦，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 Amy is always glued to her seat.他上课啊，听得特别专心，一动不动，所以学得一定不错。哎，那我们真的可以去问他哦。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s trying to say, 李华。
那我可不可以说，如果我看到白马王子 ，I will be glued to my seat， 哇，一定会深深地被他吸引，无法动弹的。
You really dream about meeting Prince Charming all day long, don't you?Usually, the term to be glued to one's seat is only used to describe an activity. For example, you can be glued to your seat when you're playing your favorite video game or watching a suspenseful movie, etc.
哦，是吗？所以这句话通常是用在形容对某件事情的热情。比如说啊 ，Larry is always glued to his seat when he reads children's books. 哎，我这样造句对不对啊
？Yeah, that's right. Except.Did you really have to mention children's books? I just like them because my mom used to read them to me all the time.
我当然要提到你有多么爱读儿童故事书啊，这是我能想到的 Larry 唯一的嗜好。那要不然你说说看，你自己有更热爱的事情吗？
Okay, let me think. There's got to be something that better represents my intellectual interests.
想不出来吧？你呀，还是放弃吧。
Fine, I guess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什么？你说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是什么意思啊？怎么连绳子都跑出来了？哎，你可别想不开哎。
To b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Means to be out of options. It means you're stuck in a bad situation.
Oh, 原来是指你无路可退的意思。你看，我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儿童故事书是你的最爱，你呀，还是承认吧。
Okay, quit laughing. It's just a little hobby of mine that I read children's books. I doubt your interests are any better. Let me think. You like to dance...You like to go shopping. You like to...
哎，不用想啦。不管你怎么想，你一定想不到一个跟读儿童故事书一样奇怪的兴趣。You're at the end of your rope, Larry.
You're right. I'm at the end of my rope. But once again, reading children's books is just a good memory I have from childhood.
哎，好奇怪哦。班上好安静哦。
Class already started? Hey, what about that question on the homework? We have to turn it in today.
什么？已经开始上课了？那我们的功课怎么办呢？
I guess we're at the end of our rope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glued to one's seat， 是指一个人非常专注于某件事。集中精力一动不动，另一个是 at the end of one's rope， 意思是走投无路，没有其他的选择。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Donny， 上次你帮我把电脑修好，我真得好好谢谢你，太牛了！我自己弄了半天都弄不好 ，I was totally at the end of my rope。真是没辙了。
You're welcome. I can teach you some basic computer skills too if you want.
真的吗？太好了。我对动手啊，技术啊，完全不在行。I don't think I could learn this stuff even if I was glued to my seat, studying for hours.
没有那么难，好吧。我以前也不懂，也是菜鸟一个呀。
说到菜鸟，咱们来听听这个词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菜鸟。
Donny， 我买了最新的 iPhone 耶
！Wow, you got the latest iPhone? How do you like it?
很喜欢呀，可是就是不太会用。我还是个菜鸟。咦，菜鸟英文怎么说？
菜鸟的英文是 newbie。newbie is spelled N-E-W-B-I-E, newbie。
newbie? new 是新的，所以 newbie 就是菜鸟的意思。
That's right. But don't worry, everyone has to start out as a newbie.
我需要有个人指点我一下。Give
you a few pointers?
没错，就是这个词。Pointer is spelled P-O-I-N-T-E-R. Pointer 是指点、建议的意思。I need someone to give me a few pointers on how to find the coolest iPhone apps. 我想知道怎么可以去找到最酷的 iPhone 应用。
I have an iPhone. I can show you the ropes.
你刚刚说 you can show me the ropes, 意思是你可以教我，对不对？
You guessed right.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means to explain to someone how to do a job or activity.
可是这跟 rope 绳子又有什么关系呢？
A long time ago, sailors had to learn how to control the ropes to set sail. Learning the ropes was a beginner's lesson for sailors. So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means to show someone the basics of doing something.
哦，我明白了。以前新水手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操控绳子。所以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就是教导新手做某件事情。
Exactly. Okay,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菜鸟叫 newbie。第二，指点某人是 to give somebody a few pointers。第三，教初学者做某事可以说 to show someone the ropes。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结束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Donny，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So, Yanglin,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did anyone give you any pointers or show you the ropes about studying and living here?
说实话，真的没有哎。我出国前就在电视和电影里看美国，到了之后才发现真正的美国和美国人跟电影里的一点都不一样。
For example?
比如说吧，在电影里，美国是个时髦的大都会，我以为大家都会穿得特别 fashionable， 可是来到学校，发现同学们都是 T-shirt 加牛仔裤，非常朴实随意。
I'm sure there are other things that strike those who come to America for the first time.
都有什么呢？
Let's find out in today's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高级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 Winnie, in this first section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rike someone, which means to really catch someone's attention.
Oh, to strike someone 就是特别引起某人的注意。好，那我要仔细听了。
What we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really struck you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Well, my first impression is that everything was really spread out.
That's particularly true in the American Southwest.Because there's so much space, many cities, like Los Angeles, grow outward rather than build taller buildings, like in New York.
Yeah, I heard that's why the traffic is so bad there.
Yeah, everything is far apart, so everyone needs a car to get around, so there's lots of traffic.
Winnie, what struck Jose about America when he first arrived?
他的第一印象啊，就是美国所有东西都很分散。Spread out.
That's right. And how has this affected traffic conditions?
正是因为很多城市都铺得很开，所以人们的生活离不开汽车，也就造成了交通拥挤。
Exactly.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stand out, which means to be very obvious or noticeable.
What about the culture? Was there anything that really stood out about Americans when you first started interacting with them?
Well, the thing that struck me was how casual Americans are. Even people who are strangers still call each other by their first names as if they're friends.
Yeah, Americans also tend to be very casual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Sometimes people from other countries who are used to being more formal find this rude.
Yeah, I bet some people have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that.
So, Winnie, what really stood out for Jose about American culture?
他觉得美国人很随便，即使是在正式场合，也经常对别人直呼其名。
Right. And does this sometimes cause problems?
美国人可能觉得这样很亲切，可是啊，在某些文化看来，这可能是非常不礼貌的。
Right.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o keep someone at arm's length.Which means to maintain a distant relationship with someone.
But you know, I find it interesting tha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very casual and friendly, they also value privacy more than people in other cultures.
You know, I think you're right. Even though Americans are friendly to strangers, some of them also like to keep people they don't know at arm's length.
Yeah, they really like to have time to themselves.
I agree. If you're from a culture in which people are always together, Americans can seem very rude when they're trying to be left alone.
一点没错，我的美国邻居每次见面都特别友好地跟我打招呼，可是啊，从来就不请我去他家做客。
That's pretty common. Americans like to be friendly in public, but they also like to have their own space.
没准他家特别乱，所以不敢让人去啊。
Could be.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word punctual, which means on time.
You know, I've also noticed that Americans really value punctuality and like to be on time.
That's right. In some cultures, people aren't so worried about being on time. They have a hard t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cause Americans don't like for people to be late.
It's true. Sometimes when Americans come to Mexico for tourism, they get really mad when the bus doesn't leave on time. It's strange to always be in such a hurry, even on vacation.
You know, I think when you go to another country, you have to go with the flow.
美国人喜欢守时，但是 Kevin 觉得，如果他们到那些并不重视时间观念的国家去，就应该 go with the flow, 入乡随俗。
Yes, as the English expression say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十二级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其实我也有 Jose 这样的感觉。我的美国同学喜欢随便地坐在地上啊，草坪上，而且大家即使对教授都是直呼名字，这对我来说啊，可真是 culture shock。
我到中国也经历了 culture shock 呢，比如大街上女生手拉手走路， I think that's really weird。
嗯，这有什么？我大学的时候还和好朋友手拉手一起去厕所呢。
所以说是 culture shock， 文化冲击啊。对你来说是习以为常的，对别的文化的人来说就很奇怪。
嗯，这倒是也有道理。好了，咱们来换个话题，继续来说疏解生活压力的事儿。让我们来听今天的礼节美语。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上压力很大，同事 Jim 和 Tina 给她出主意如何减压。 Tina 说，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My husband swears by classical music. He goes and sits in his room, turns on his stereo, and listens to his favorite classical composers.
For me, sometimes I just need a good hard workout. I like to put on boxing gloves and hit a punching bag. Makes me feel much better.
I've tried chanting and meditating a couple times, but I couldn't stop my brain from thinking about work.I can't seem to get in the zone.
Tina 说，她老公觉得听古典音乐特别管用。
He swears by classical music. Swear by something.
意思是坚信某事的功效，用在人的身上。
To swear by somebody.
则是很信任某个人。Jim 说，他释放压力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去健身。
I just need a good hard workout.
Claire 则说，她试过冥想。但是就是无法
get in the zone
进入状态。
I saw a news article yesterday that says chocolate helps relieve stress. Maybe you just need a chocolate bar.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I think the main thing to keep in mind here is that stress is a serious issue. You're not weak. You're not a loser. You just have to find what works for you. Everybody's different. Maybe rock music is what works for you.
Tina 说，头天看报纸上讲吃巧克力可以减压。 Claire 开玩笑说，
Now there's a therapy I can get behind.
意思是这种疗法我愿意试试。不过言归正传，压力不是儿戏，身体对压力做出反应并不意味着你脆弱，也不意味着你是个没用的人。每个人都需要找对自己有效的解除压力的办法。
Speaking of rock music, there's a great concert happening downtown tomorrow night.We could all use a break. What do you say? Sounds like fun. And thanks. You guys are true friends.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Modern life is very stressful.
That's why we need friends. You said it. See you tomorrow night. It's a date.
Tina 说明天晚上有一场
rock music
摇滚音乐会， 问 Claire 和 Jim 要不要一起去。
We could all use a break.
意思是我们都需要放松一下。Use 在这里是享用的意思，比如
I could use a cup of coffee.
意思是我想喝杯咖啡。
I could use some encouragement.
我需要一些鼓励。Claire 对朋友的帮助表示感谢。Jim 则说
We're all in the same boat.
我们的处境都一样，大家生活都很紧张，都需要学会放松。
Donnie, so what do you do to de-stress?
I run. I'm a serious runner. I do it every morning.
啊，这么厉害？不过不会只跑两分钟吧？
当然不是了。我和下面这个体育美语里讲的差不多，是长跑。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Yangchen, what are you doing?
我要去跑步。Hey, you should come with me.
Are you insinuating that I need to go for a run?
Insinuating?
I-N-S-I-N-U-A-T-I-N-G, which means implying.
我不用暗示，我是很明确地告诉你 you need to exercise more.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 exercise every day.
你说的 exercise 恐怕是动嘴皮子吧。Exercising your mouth and your remote finger don't count.
Ha, ha, ha.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 get up each morning, put on my running shoes, and jog for over 3 miles.
三英里正好跑到了前面的那个 ice cream shop.
After I run, I make sure to eat healthy. Yeah, by the way,Why the sudden interest in jogging anyways? Those look like some real pretty new running shoes you've got there, Yangchen.
And also, Thanksgiving. It's to grandmother's house we go. 我吃了好多的火鸡。I need to run off my turkey weight.
Run off your turkey weight. Hey, good idea.
你不用幸灾乐祸。You need to run off your turkey weight too.
I don't even eat turkey.
Yes, you do.
So, are you training for the 5K?
What's a 5K?
A 5-kilometer race. Lots of places have them after Thanksgiving.
Oh, 五公里赛跑。
Well, Yangchen, how far have you run in the past?
一般我不跑 5K, 我跑 5M.
Oh, 5M? 5 miles?
No, 5 meters.
Training for a 5K?
练习五公里长跑。天哪, that wouldn't reduce my stress level at all. 听着就累。
Jogging can be very relaxing if you keep doing it every day.
啊，一天我都气喘吁吁，别说坚持了。
杨林，生命在于运动。OK。
好啦，别教育我啦，当你老师。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Patrick，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voanews.com
You have mail.
VOA!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也门立即停火。逊尼派穆斯林领导的联盟对也门境内的什叶派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潘基文星期四在华盛顿发表讲话时警告说，也门陷于战火之中，并表示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所有各方停止敌对行动并参加谈判。潘基文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说，联合国支持的外交进程仍是结束旷日持久战争的最佳途径，这场战争严重影响了地区稳定。自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盟于三个星期前对胡塞反政府武装开展空袭行动以来，已造成至少700人死亡。据信，胡塞武装得到伊朗的支持。一家中国法院判处一名记者7年监禁。该记者的律师星期五说，他的罪名是向一个外国网站泄露一份中共内部文件。去年11月，中国当局对现年71岁的高瑜进行了不对外公开的审判，并被判定向外国人提供国家机密。高瑜对控罪予以否认。该文件警告不得传播西方民主、普世价值、人权以及新闻自由。中国认为这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高瑜的律师表示，他们将对判决提出上诉。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美国试图主导国际关系，但是他表示俄罗斯将始终对合作持开放态度。在谈到美国的时候，普京说，声称自己拥有独特性的世界霸权，把自己看作是世界权力的唯一中心，他们需要的是附庸而不是盟友。普京说，二战结束后，莫斯科试图把自己的发展模式通过武力强加于许多东欧国家，但是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然而美国人也正以同样的方式试图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全世界，他说他们也会以失败告终。普京总统还认为，美国向一些欧洲领导人施加压力，让他们不要参加5月9号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二战结束二战欧洲战场结束70周年的活动。普京还为他的决定进行辩解，为向伊朗出售 S-300 防空系统铺平道路。普京说，这是伊朗愿意就其核计划达成协议的结果。乌克兰一名知名记者因其亲俄观点而被枪杀。乌克兰内政部在网上一份声明中说，今日报的主编奥洛斯布兹纳在基辅住所附近被两名蒙面枪手开枪打死。星期三终于前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乌克兰前议员卡拉什尼科夫在基辅的公寓外也遭到类似的袭击身亡。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四表示，证据显示这些犯罪是出于同样的目的，他强调有必要对事件立即展开透明的调查。去年曾前往叙利亚的一名俄亥俄州男子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罪。据称，他在叙利亚与恐怖主义分子一道接受训练，回到美国意图对美国的一个军事设施发动袭击。现年23岁的穆哈迈德是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居民。星期四，美国一个联邦大陪审团对他提出起诉。美国司法部说，穆哈迈德从叙利亚返回美国，企图袭击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军事基地，并以处决方式杀死3-4名美国军人。起诉书说，穆哈迈德2014年4月前往叙利亚，在那里接受了射击、突袭房屋、爆破以及徒手搏斗等方面的训练。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约翰逊表示，星期三驾驶单人直升机降落在国会山的佛罗里达州邮递员实际上一直是在雷达的监视之下。一名联邦法官星期四指控61岁的道格·休斯违反了限制飞行规定，以及非法驾驶一架没有注册的飞行器。民主党众议员卡明斯说，这显然表明存在一个安全漏洞。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4月16号星期四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吴欣欣。
大家好，我是肖洵。
4月12号，美国前第一夫人、前国务卿、前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宣布参加2016年的总统大选，这是他继2008年后第二次向白宫发起冲击。现年67岁的希拉里如果赢得2016年的总统大选，将成为美国第一任的女总统。希拉里凭借多重身份和丰富的从政经验，成为民主党的热门候选人，但是也立刻遭到了共和党方面的猛烈抨击。希拉里二次角逐白宫的宝座，这次他胜算几何呢？他面对的共和党最强劲的对手是谁呢？如果希拉里当选，美国的对华政策是否会受到影响呢？
那么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您请到了两位嘉宾。首先呢，我们来介绍在演播室内的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龚小夏女士。小夏你好。
谢谢。
第二位呢，是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政治学系的教授黎安友教授。黎安友教授的英文名字是 Andrew Nathan。 黎安友教授通过电话从纽约来参加我们的讨论。黎安友教授你好，欢迎您。
你好，谢谢。
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
首先呢，想听一下黎安友教授的想法啊。您作为一个长期支持民主党政策的这样一个学者，您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这次出来竞选，您感到意外吗？
这个是我们长期是推测他会竞选。不是意外，而且我认为他的资格是非常非常优秀，他应该可以当一个比较有成功的一个总统，他只要能够当选的话。
好的，谢谢李教授。小夏呢？
黎安友教授是我很尊重的老师，我刚到美国，他也是我认识的第一位教授。可是这一点上，我要跟他有点不同的意见。我觉得就是他说到希拉里是很优秀的政治家，很成功，可是如果大家要数数他到底做成功了哪几件事儿，是经常数不出来的。比如说就是说他当第一夫人，那么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妇女，我是不太愿意选一个就是靠她丈夫上去的人，我愿意选一个妇女吧，真正是就是说自己努力上去的。比如说共和党当年的副总统候选人莎拉佩林，她嫁了一个工人，她是穷人出身，所以我是觉得对于妇女来说，我们应该有一些很好的榜样，就是不是靠家庭、靠丈夫来爬上高位的人。
我们来听一下黎安友教授刚才。小夏呢提到一点，就是他认为可能是这个希拉里呢是靠着丈夫的这个成功，所以自己也取得了成功。您同意不同意这个希拉里是靠丈夫而成功？
不同意，因为希拉里的政策方面的经验是非常深厚，他也当过第一夫人，但是当第一夫人的时候，他也做了一些，就是说不光是做一些象征性的或者属于这个妇女的活动，他也参加一些政策方面的活动，后来也做过代表纽约州的参议员，后来也当过国务卿。这个美国的政治制度的一个短处是，我们有时候会选一些经验不够的总统，像那个小布什，
或者奥巴马，
包括奥巴马本人。而且中国方面的话，像习近平或者像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都当过官员，当过20年、30年，他们的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浓厚。希拉里的经验是比较丰富浓厚，这个包括国内的政策问题，也包括外交问题。
现在我会不同有不同意见的话是为什么呢？我们选总统第一个首先考虑的是内政问题，你在国内管过什么，你有什么样的政绩。 我最关心的就是比如说你知不知道怎么样去管理我们给你的钱的税收啊、知不知道怎么样，我是比较希望有一个当过州长的人就在比较大的范围内真正管理过国家的，而不是靠嘴皮子上去的参议员。
但是她的丈夫当过州长，可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可以在背后。
她没关系，她丈夫当州长和她没关系。我也不希望，我不希望夫人干政，我也不希望丈夫干政。
是的，通常在总统大选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参议员竞选总统是相比这个州长来说具有劣势，就是刚小夏谈到这一点。但是也有一些例外。那么最近的例外就是奥巴马总统，奥巴马总统也是参议员上来的。那么李安友教授，您在这方面有没有自己的见解？看一下，
不能光光看他的经验是哪一种的经验，也要看那个人的聪明，也要看那个他的立场。所以在这个方面，比方说小夏刚提到Palin 的话，这个人坦率的讲，我不能佩服他，不能尊重他，因为他的观点是。不对，另外他这个人就是资格不够，他当过州长，对，但是做得不好。
我这里要说我从个人角度，我也我给希拉里竞选过很长时间，当时2008年他选举的时候，我曾经在新罕布什尔州踩着深雪为他拉票拉了3个礼拜。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我应该这么说，我是作为民主党人吧，当时我是我看到奥巴马和希拉里两个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要选择一个呢我更信任的人。当时因为我是先去给奥巴马竞选的，我结果进了他的竞选总部以后呢，我怎么迎面就看到一个当初我文革的时候非常熟悉的毛泽东的放光芒的那个奥巴马画像，我心里很不舒服。那么希拉里呢，我对他有很多看法，但是我觉得呢，作为总统来说，我觉得希拉里更合适，所以我去帮希拉里竞选。我后来也帮佩林竞选过，我写过一篇文章就说，如果我希拉里和佩林都是我的邻居，那么我们家着火了，我找谁？
我倒有一个问题，
找谁呢？
我一定找佩林。
为什么？
因为他愿意帮忙。因为希拉里是一个很高高在上的人，我跟他私人接触过不少回。我的感觉是，就是说他要跟你有距离，他跟你。他说的话，我觉得他不能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一句他的心里话，这是我作为一个选民我非常不舒服的地方。
这好像也是很多人很多选民在公共的场合或者在很多的评论人士发表了这样一个看法，跟您差不多一样的看法。那么我们请李教授跟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除了刚才您谈到了他的一些比如说外交上的优势之外，您觉得他其他方面的优势还有一些劣势在什么地方呢？
对，小夏刚提到美国的大选的话，他比较注意内政的问题，而不那么注意外交的问题。虽然实际上美国的外交政策是非常非常之重要，但是选民不太懂外交的问题，而不那么注意外交的问题。另外，选民非常注意那个。他们对那个候选人的情绪，他们对候选人的感情，而且希拉里在这个方面是有短处，就是说他给人家的影响。我也有过机会像小夏，没有跟小夏那么多的机会跟希拉里见面，但是我见过他的面，我对他的个人的影响是很好。我是参加一个小的几个中国专家去跟他见面提出一些意见的时候，我对他的感觉是比较好，就是说他很会听取大家的意见，他问的问题都是很聪明的问题。他的表现我自己认为是非常好的表现，所以我对他的感情是好。但是在媒体的话，大家对他的印象好像是一定的冷静的感觉，所以这个我承认这个可能会影响大选的结果。
好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要谈的，外交政策对于我来说，因为我是移民，外交政策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希拉里在国务卿任上执行了非常失败的外交政策，最典型的就是班加西。
等一下，
最典型的还有是就是伊斯兰原教主义原教旨主义在中东的兴起，你从伊拉克、阿富汗、从叙利亚，整个这美国的中东政策一片失败，而且最后跟美国最好的盟国以色列搞成这个样子，我是非常不满意。
小夏，你刚谈到这一点，就是我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黎教授等一下请你来做一下这个回应，对小夏这个观点。小夏谈到这个外交议题在这个总统竞选中到底对于美国人来说有多重要，另外一方面呢，你和还有这个我们的主持人都是女性啊，你们作为女性对于这个女性参选总统啊，可能对于我们这个男性来说可能是体会不到的。这个性别在这个总统大选当中的选民啊，这个女性呢对于女性候选人这样一个角色啊之间的这样一种情感或者是认同，哎，能够起到多大作用？小夏，你谈一下。
对于我来说，我不觉得是男性女性是问题，我要看他们记录，我要看他们个人能力和记录。因为我选总统，我又不是选配偶或者不是选妈，
但
是
你刚才谈到希拉里，又谈到了佩林，这是就
将
两个女性政治人物作为比较。希拉里呢，上次参选的时候败下来，但是当时呢就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玻璃屋顶的这样一个说法，那就是说无形的这样一个障碍，这个女性在从政当中呢无形的一个障碍。她这次是不是也可能呢把这个女性从政这样一个障碍，女性拿来作为一个话题或者作为一个议题作为一个突破口这样。
现在如果是议题的话也是个正面的议题，因为美国人非常着急出现第一个，所以这是个正面的，不是个负面的，就跟上次奥巴马总统的选的，大家非常着急要选第一个黑人总统，所以选他，很多人选他。这次女性参选也会有这个问题。不过对于我个人来说，我作为女性我不在乎，我作为女性我应该是更中立，我需要一个人做好这个国家的带头羊，你要带不好，他管你人多好，管你是男性女性，我不管，我不选就是。
那听听黎教授的意见好吗？黎教授，您觉得美国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迎接第一位女总统呢？
我自己的印象当中是美国社会可以接受一个女性的总统，因为上次的大选，这个问题没有，按照我的。我不记得这个性别问题在上次的大选被提出来了。希拉里也竞选，佩林也竞选那个副总统，没有人，好像没有主流的人提出这个性别的问题，所以应该这一次不成问题。
这个我可是不同意。我觉得呀，媒体对民主党的妇女都挺友好的，共和党的女性，无论是多能干的女性，出来之后先就是抹黑抹得不得了。我上次去见到比如南卡罗来纳的州长，一个女州长，非常出色的女州长，而且是印度裔。那媒体一上去，管你是女的，一个是什么，马上第一件抹黑，说哎。他跟他别人有婚外情，就发现完全是假的。就这种吧，我自己在共和党的女性中，我跟不少共和党女性谈过。那么他们就觉得
会有一部分的思想非常传统的人，
不是非常传统，是非常思想非常自由派的自由派媒体。你看看他们对佩林，我当时是中立派人士，我不是共和党，也不是民主党，但是我对于就是自由派媒体对佩林那种迫害，我是深恶痛绝的。
刚才黎安友教授提到一点，就是说的是这个实际上现在的报道呢，对希拉里呢报道的相对比较冷静一些，那跟您说的这个说法还是有些差距的，您怎么看待？
他是民主党也不一样，因为我就说媒体对民主党妇女都是很好
的。他的意思说是对希拉里比较冷淡一些，就是
冷淡呢、冷淡是他自己煽不起热情，不赖别人。我跟你说，
这个跟性别好像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
就是、他的
这我
他的为人好像是让一部分人认为他是太什么投机主义或者什么野心或者什么东西，实际上应该说是不对，但是有人有这个影响。
好， 谢谢你。
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希拉里二次冲击白宫。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呢对此都有非常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现在来听几位观众的看法，看看他们呢是对希拉里这个竞选白宫是什么样的看法。首先请浙江的方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浙江的方先生您在吗？好，我们先请山东的邹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邹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哦，我觉得美国人应该会欢迎这位比较有魄力的这个女人，因为我觉得这几年奥巴马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他与罗姆尼二次竞选时候与罗姆尼辩论时的这些承诺。美国人甚至是世界人民都会期盼一位，就是说当国际社会发生不公正事件的时候，能够带领国际社会站出来对抗这种不公事件的这样一位有决断力的总统，然后这样的美国才能来带领世界。好，这是我的观点。
好，谢谢山东邹先生。小夏您的看法呢？
这个我就觉得美国应该是重新夺回他的世界上的领袖地位。人家说美国是世界警察，我就说你要试试一个世界没警察的警察是什么样子。
所以你觉得现在美国已经失去这个地位了吗？
我正在失去这个地位，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希拉里四年国务卿任上做得非常不成功，无论他说什么，可是就是在他任期美国正在一路失去国际领导地位，这是我非常担心的。我希望有一个，我的确也一样，我希望有一个斗士型的总统上去，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沃克天天会打架，那个是我就说不是说真的打架，那是斗士。我希望有斗士。
李安友教授，我想问一下，刚小夏提到了这个希拉里的这样一个弱势，您觉得他在这方面是不是表现得比较软弱，或者是呢是他最致命的一个弱点？
我自己的理解是说，这个美国的 Middle East 的中东的政策不是非常成功，这个有两个人最大的责任是小 Bush， 第一是小 Bush， 他是创造这个局面，这个局面是一个非常对美国的利益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所以后来是奥巴马就接任要处理伊拉克阿富汗的问题，处理了好不好我们可以讨论，大概没有处理的非常好，但是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好很难说。
那么
希拉里的责任不是第一个责任，第一个责任是 Bush， 这个问题而第二个责任是奥巴马，他作为国务卿付出非常大的努力，经常飞到各个地方，他特别他的对华政策我自己认为是比较成功。
对，当时是有这么一个说法，是他是飞得最多的地方的，
飞得最多的不是政绩。我有两个，我基本上同意李安友教授的说法，我觉得布什责任是第一最大，比奥巴马大，但是要知道希拉里当时投票支持布什，支持打伊拉克，有希拉里一票，他在参议院，这第一。第二是奥巴马的政策非常不成功的时候呢，希拉里是执行者，而且最典型的失败就是班加西，造成美国大使的死亡。而在过后呢，希拉里还一再解释，甚至亲自对巴基斯坦广播说啊，这是因为美国有某个这做电影的人去造成的，这个做电影，美国有第一修正案，在美国制造电影，无论这个电影多么糟糕，这跟就是说这轮不到你们说，这是美国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而班加西就后来证明是恐怖主义袭击，而且发生在9/11那一天，就那一天你作为国务卿，你不去处理实行恐怖主义的人，而你首先就去责怪在美国行使言论自由的人，这不是有问题吗？
好的，我们
谈到这个外交呢，我想我们中国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能更关心的是他上台以后对美中的外交，或者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带来一些影响。那我们也看到呢，14号就星期二的时候，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希拉里参选与躺枪的中国。那么在这个文章中呢，他说希拉里是亚太再平衡政策的这个总设计师，我们都对这个总设计师非常的印象深刻啊。然后他说在第一个任期内呢，力促美国力反 重返亚洲。所以呢，有一些文章说，有一些人预测说，如果希拉里入主白宫之后呢，中美发生新摩擦的概率会随之上升。小象，我想先听一下你的看法。
这我绝对不同意。我觉得第一是躺枪，
躺
枪嘛，
枪
中国躺枪这也是正常的。谁竞选的时候不是说躺枪？中国其实没有躺着中枪，中国站在那就是一个靶子。为什么？因为中国做了很多坏事，很多坏事也跟美国有关系，是不是？而且美国很多人的不满也跟中国有关系。无论谁有谁是对，谁是不对，但是就人权这个问题上，中国不是躺枪，是站着中枪，他活该。
以前我倒是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说这个亚太再平衡的这样一个政策，奥巴马政府这样一个政策，注重亚洲政策，希拉里是作为这个总设计师。李安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事？
我同意，希拉里和他的助手 Kirk Campbell 应该是主张那个奥巴马的那个 pivot， 亚洲的那个转向，是他们提出的，对。所以而且我是认为希拉里只要能够当总统的话，他会对中华采取一个更硬的政策，人权方面也好，这个战略方面也好，他大概会这个不光光是他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感觉当中，现在华盛顿的主流思想是越来越怀疑中国，所以希拉里当选或者共和党的候选人当选的话，我认为他们都会采取更硬的对话政策。
李教授，我再插一句，在《环球时报》这个社评中呢，他还提到一句说，他说呢，等希拉里真有一天当上总统呢，可能他的前总统先生会告诉他说，不能乱来的重要性，就是俗话说，屁股决定脑袋。您觉得呢？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没有完全听懂。
他的意思
再说一下。
他意思是说的是，他的丈夫Bill Clinton 可能会对他外交政策是不是会产生影响啊？
大概会。当然，美国不会放弃跟中国的关系。美国跟中国的关系是多元，也是这个多层次的关系，有很多方面需要合作，不喜欢也需要合作，所以。对，我不要把希拉里的可能的政策把它过分的简单化，他当然会追求跟中国政府很多方面的合作，但是同时可能会采取一些，比方说人权方面或者战略的部署方面的更硬的政策。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希拉里上台肯定要，因为大概比奥巴马更软弱的也不容易找，是不是？所以呢，我想目前的所有候选人都应该比较强硬，希拉里呢恐怕上去也是属于是偏强硬的，但是我觉得最强硬的如果上去，那应该是卢比奥，因为卢比奥参议员家乡，他的家里是来自古巴，他一向就是我跟他个人也有过几次接触，他一向对于共产党统治深恶痛绝，所以我觉得就是卢比奥上台会重新审视所有的对华政策。而且我还要想加一点，就是所谓是亚洲再平衡政策，实际上你并没有看到什么样的真正的政策，只是说看到了很多说法而已。所以呢，
那您觉得现在共和党除了刚刚您说卢比奥，还有杰布布什，还有其他像比如说兰德保罗这些，您觉得哪一个会对他形成比较严重的一个挑战呢？
对中国？
对希拉里克林顿？
对希拉里克林顿现在不知道了。共和党那边是这个，就是这个五代十国在那打的呢，所以那个等明年再看。不过目前看起来，在我看呢，就是说杰布布什钱很多，但是呢。就是他用他哥的那个他爹的那个网络，
这
就
是您不喜欢的。
但是，我不喜欢。我觉得
一个是您说，希拉里是利用丈夫上位。那如果这样说的话，杰布布什是利用
家族的影响力。
对于我个人来说，我相信民主制度，我相信民主制度里的家族影响越小越好，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好，
但是呢，有人要选他，我没有办法。
非常感谢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的李安友教授和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
上来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希望跟我们联系呢，可以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 @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和您有更多交流还有互动。
在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关注从毕福剑被揭看中国的告密文化及中国股市暴涨到底谁在托市，欢迎您准时收看。好了，又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肖寻，我们下次节目再见。